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转眼又到周五，又是大家相聚的时间，今日和大家分享两个故事。第一个故事的主人翁是从小因中共划定的家庭成分不好而受尽屈辱，她嫁人之后遭丈夫家暴，自己亦罹患绝症，人生对她来说就好似漫漫长夜和做不完的噩梦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朋友的介绍下，她得法修炼，最终她盼得云开见月明，终于见到一缕金黄的彩虹。另一个故事的主人翁的十年婚姻筑巢，丈夫出轨，痛苦和怨恨紧紧地萦绕她心间，她想马上离婚，一分钟都不想跟她先生一起，但又是什么让她放下了一切怨恨，慈悲劝善，最终让自己的婚姻走过了这一片荆棘。就我哋聆听佢哋嘅故事。我今年76岁，细个嘅时候系住河南沙河边，我爷爷系个拉船夫，系拉船养活整个家。爷爷、父亲同全家人都节衣缩食，赚咗半辈子嘅钱，终于买咗一条运货嘅船。我哋满心欢喜，靠运货过个日子都唔错。可是船刚买翻嚟冇几耐，共产党就嚟啦。想唔到嘅系呢一只船就成咗我屋企嘅大祸根。爷爷被扣上咗资本家嘅大帽子，我哋嘅子孙都变成咗过街老鼠。从此我哋家嘅苦日子又翻翻嚟啦。我到了结婚的年龄，有人和我介绍了几个对象，就是因为我家庭成分不好而告吹。几年之后，我与一位男士相亲，他不计较我的出身，愿意娶我。在结婚后，丈夫认为我能够吃苦又节俭，还笑着这么说，自己没有走眼，找对了对象。后来我们的日子过得算是比较顺心，可惜好景不常，我丈夫听到了一些闲言闲语，有人说他找到个资本家老婆，就好像一块臭肉坏一锅汤，丈夫的前途受影响，孩子大了连个兵都当不上等等这些话。丈夫听了心里面感到好闭屈又烦躁，对我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，开始看我不顺眼，接着又动手打，而且打得真是够狠。再后来打我就成了他家常的便饭，我身上脸上经常是青一块紫一块。有一次我们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闹起来，他竟然将我的锁骨都打断。面对家暴，我一个弱女子除了痛苦和哀伤还可以做些什么呢？对丈夫的怨恨就这样在心中层层地累积。这一段婚姻虽然是这样，但是为了孩子，我安慰自己咬着牙凑合过日子算了。1988年我40岁那年，身体出现了一些状况，经常出现头晕。开始的时候没当回事，心想停一停就会没事， 后来就越来越严重。一日，我突然晕倒，不省人事。好心的同事随即将我送到医院检查，但是查来查去都查不到是什么病。全国最好的医院都医不好我的病，我只能够回家等死。回屋企之后，我的病情一日一日地不断恶化。经医生介绍，丈夫送我到北京枢纽区医科大学和天坛国际中医研究院就诊。我做了脑血管造影、核磁共振等检查，确诊是脑血管畸形，又伴有不定期的出血。这种病是极罕见的病症。医生还告诉我们，在他们医院接诊的病例中，包括计算我，总共只有三个案例，而且前面两例的病人已经死去。听到这些，我伤心到喊起来，觉得自己不会活得好耐。两个儿子都还未成年，谁来照顾他们呢？连全国最好的医院都医不好我，还可以去哪里医呢？回家之后，一日过一日，我的病情亦不断地恶化。不但脑血管的病越来越严重，又增加了肺气肿、心脏病、癫痫、气管炎等好几种病。这些都是顽固疾病，病到这一步，丈夫亦再不打我，还主动送我去当地医院住院治疗。住了一段时间，身体好转就出院，但是出院没几天，病情又加重，又再次住医院，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一年至少有300天在医院上度过。后来听说某野战部队医院进口了一台伽马刀，做脑外科手术的医生是个医学博士，国内一流的脑外科专家。于是我丈夫就带我去就诊，做了伽马刀手术。手术后原以为病情会好转，结果经常恶心、呕吐、全身浮肿、头痛欲裂、眼窝爆痛等等的症状，令到我时常惨叫不止。我经常不断这样惨叫，后来专家亦无计可施，就劝我出院。我回到家乡当地要住院打针和输液，亦不见后果，因为我哀号不止，搞得四周住院的病人都不得安宁。医生就催我转院，丈夫百般无奈，又将我送回去那家野战部队医院，就恳求医院收留我。专家试用了多种的方法，我的病情亦没有减轻，就这样一日一日这样继续恶化。在几年之间，我治病花了很多钱，成了单位的包袱，屋企的钱都花清光。我和丈夫商量说，医院我住不起，我们回家吧，死在自己的家里面总比死在外头好。就在我们收拾东西准备出院的时候，那位专家就过来对我说，你不要走，我明天要去广州参加国际医学研讨会，我会将你的病例带上，让国外权威专家来会诊一下，看看有没有办法，你等我回来再离开都不迟。就这样，我们抱着仅有的一线希望，每日都在焦虑里面度过。半个月之后，那位专家回来了，就告诉我们，在研究会上说，在研究会上，专家们对这个病例做了专题研讨， 我哋一致认为系脑浆同脑内积液混喺一齐，就当前嘅医疗水平无法分离，真系好遗憾。你哋翻屋企啦。当时我一听，我求生嘅一线希望彻底破灭。经过咗快八年嘅光阴，我四处求医，兜兜转转，最后只能翻屋企等死。我失望咁翻到屋企，嗰一年系1996年金秋十月。翻屋企之后过咗两日，单位一个年轻男同事嚟探我。在言谈里面，他提到是一年前因为老柳去北京做了开颅手术，手术后又做了化疗，这个让他元神大伤，头发甩得不少，面黄骨瘦，走路又气喘。后来有人跟他介绍法轮功，他练功时间没几耐，头发就生分出来，体重增加了，面色又红润，浑身是劲。我听着那位男同事的经历彻底打动了我。当时我是极度虚弱，面肿得吓人，又行不到路，迷迷糊糊地，我早就不敢奢求什么仙丹妙药来医我的病，或者是怎样可以康复。但是听完男同事的话，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好像自己久久期待的某种事会到来。那天的晚上，我儿子用单车带我到一个单位的院子里，我看到空地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围坐一起读书，我坐在一边听大家读，但是听得不是太清楚，但是就感觉特别的舒服。回家之后，就在那一晚我睡得很踏实，第二天起床感觉就很肚饿，于是在吃完东西之后有了气力，就能够站起来走路。到了夜晚，儿子又带我去那里听大家读书，去的时候是儿子推车，我坐在车的后架上，回来的时候我就能够自己走路了，头一点都不痛了，又不晕不喘气，全身都很舒服，感到心情愉悦，真是实在无法讲。在第三日的早上，我就自己去了单位的院子里学工，练完功回家，我走到家门口，看到儿子的自行车放在楼下，因为附近治安不好，经常被偷车，我就将车拱在肩上，一口气抬到我屋企五楼房门口，就将车放在走道上。儿子听到动静，开门一睇，佢大吃一惊，咁话：妈，你点样拱架车上嚟噶？儿子嘅朋友亦惊奇咁睁大咗眼睇住我，睇到两个孩子嘅惊讶模样，我先至回神过嚟。我心想系乜嘢一回事啊？当时我个泪水一下就奔涌出嚟，边喊边话：哎呀，我个病唔系好啦吗？我的病是练法轮功练好的，我内心十分的激动，眼泪流过不停。仅仅几日的功夫，我的身体的变化就让家人认不到自己。回想前几天，儿子的朋友来我屋企，还亲眼见到儿子背着我从一楼背到五楼，每上一层楼还要放低我等我唞一唞，但是今日我却拱住架单车一口气从一楼上到五楼，这个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后来我每日早上都去单位的院子，在空地同大家一起练法轮功，回家一有时间我就看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，虽然我认识的字不多，只上过几日的夜后， 睇书系有困难，但我唔怕困难，就一个字一个字咁学，睇唔懂就虚心问人哋，让孩子教我查字典。在饭前饭后做家务休息的时候，只要一有空就看书，夜晚跟法轮功学员们一起看书，回到屋企我亦会去看上一段书里面的内容，最后才去休息。短短几个月的功夫，我就能通读转法轮了。第一节就讲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长夜尽头是彩虹的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回来第二节的节目。有一天我们当地一位高官找到我，原来他的一位下属向他介绍法轮功，他听了之后觉得很不错，但感觉有一点远，为慎重起见，他亲自走访了十几位法轮功学员，我是其中的一位。这一位官员后来亦成为一名法轮功学员。通过学习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，明白了人有病没三天好过日子的根本原因，明白了很多过去想不清楚的问题，对丈夫的怨恨，对曾经伤害过我的那些人的恩恩怨怨，很快地就变得云淡风轻，我不再怨天尤人，冇咗自卑，冇咗愁眉苦脸，只有幸福同自豪。我嘅屋企人睇我系因为修炼法轮大法，变得乐观开朗、宽容祥和，亦都好支持我学大法练功，家人会受益，家庭气氛变得温馨同和睦。丈夫喺我得病期间，花光了家产，耗尽精力为我治病，他的承受达到极限，我迅速的康复使得他眉开眼笑，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是无以言表。丈夫为了让我有更多的时间专注学法练功和弘扬大法的美好，他每日都帮我做家务煮饭，还逢人就讲法轮功怎样好。单位的同事看到我修了法轮大法是绝处逢生，都认可大法。一个管老干部的负责人对我说，过去你一年住几次医院，每年报销的药费真是能够买一套单元房，如今练了功不用报药费，等于每年为单位省下一套房，你受益，单位亦受益，这个功是很不错，你好好去练吧。在漫漫长夜后，我终于盼到了云开日出，我的噩梦已醒，我看到了在天宇的深处有一缕金色的彩霞，它是这么美妙绝伦，光彩万千。另一位故事的主人翁讲述了丈夫出轨后她的人生完全改变，下面是她的自述。2023年夏天，我心里面经常慌慌地总感觉丈夫不对劲，隐约中我觉得是有些什么发生了。八月的一个晚上，我在手机上看到了她和一位离了婚的女士聊天的记录，印证了她有外遇的事实。 一方面，身为法轮功学员多年的修炼，让我明白到唯有冷静才能够妥善处理；另一方面，多年在家庭中无私的付出和被不公正对待，形成了种种委屈的情绪，如万马奔腾这样从四面八方向我涌来，痛苦和怨恨紧紧萦绕在自己的心里面。在我的追问下，丈夫和我交代了事情的经过，并表示想继续留在这个家，再不会跟外面的女人联系。面对丈夫的祈求和孩子，我的内心却充满抗拒。在思想里面，好似就有两个我，一个是想离婚的我，不停地回忆在十年婚姻里面自己受到的种种不公，是想立刻离婚，一分钟都不想跟他过。而另一个善良的我就在一旁劝说，你不是学法轮大法的吗？大法弟子要善待一切众生，时时刻刻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。眼看身边有几位法轮功学员，有一位吉者，他面对插足婚姻的第三者完全无怨恨，心里时刻想到要与人为善，慈悲地对待他们。另一位愚者在丈夫有外遇之后的七年里面，始终尽心尽力地照顾90多岁的婆婆。而另一位小西，她面对丈夫的出轨和拳打脚踢，以德报怨，丈夫被她感化回归家庭。她们都鼓励我，有些同修静静地聆听我的心事，诚恳地和我交流，给我很大的安慰和温暖。有些同修反复地叮嘱我说，姐啊，你就按照大法的要求做，你以后不会后悔的。同修们纯真纯善的心感动和激励了我。我悟到，如果我把丈夫外遇视为结束婚姻的真理，这样我就将自己置于拯救家庭、挽救丈夫和孩子的慈悲之外，那个不是大法弟子应该做的。面对背叛，我要让丈夫感受到修炼人的善良和慈悲。我努力地抑制住怨恨的心情，跟丈夫进行了一次深谈。我问他，如果是我背叛了你，你会怎样做？丈夫胆战心惊，几乎是认命等我去宣判。他说，你想怎样决定我都能理解，因为如果是我，可能亦承受不住会选择离婚。我点了点头，就说，是啊，这个是大多数人的选择。我们相遇一场，就是为了伤害对方，背叛对方，然后再离开对方。那我们这么多年吃的这些苦是为了什么呢？这样的相遇有什么的意义？我们的相遇不应该是面对苦难，跨越苦难吗？丈夫震惊地看着我，他很意外听到这番话。他没有好像往常一样找各种理由为自己开脱，他一直静静地认真地听我说。我说，你不需要因为这件事情自卑，幸亏我发现得及时，如果发现得迟，就更加难抽身，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了。你不应该学社会上那些不正当的男女关系，既然走入婚姻，就要努力维系婚姻，抵御诱惑，传统的婚姻之路才是正路。我不离婚有三个原因， 我跟丈夫一个一个地分析。第一，孩子希望家庭完整，我们当父母的要做孩子的榜样，教会孩子在家庭磨难中怎样解决问题，而不是用离婚来逃避问题。第二，有很多男人离婚以后没了婚姻的束缚，从此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，我不想看到你的堕落。第三，一切最重要的是因为我修大法，师父让我们用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，我亦有在婚姻中没有做好的部分，我希望还有机会弥补。师父对我们的要求很高，面对家庭的磨难时，我知道一个大法弟子的标准在哪里。虽然我暂时还做不到，但是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做到。丈夫感慨地说，你知不知道这么多年，我始终认为我们两个人之间和其他人不一样。他的意思是，我们不会好像其他夫妻因为离婚反目成仇，没底线。他又说，你好善良，每一次当我想离开的时候，都是你的善良让我又留在这里。这件事真的不应该发生，不应该伤害你，我舍不得这个家。还说，你能够说不离婚是怕我堕落，就这句话，我觉得我这一世能遇到你真是值得。我看出他内心非常的惭愧，亦非常感动。他犹豫了片刻，最后还是下决心跪下来道歉。我知道他跪的不是我，是大法宏大的法理对众生的慈悲。转眼又到10月1日，孩子放假，我跟丈夫商量，就说前一段时间孩子因为我们的事担惊受怕，可以利用假期带孩子出外去玩几日。丈夫同意了，他跟婆婆说，这一次外出是我们夫妻心情最低谷的时候，为了孩子可以散散心，就不带老人家在身边了，请婆婆理解，婆婆都理解。可是出发的当天，我们刚要出门，婆婆却让公公三番四次地打电话过来，让丈夫带婆婆一起上路。丈夫叹着气，反复解释亦无济于事，就将电话交给我，示意我去推掉。就在接过电话的一瞬间，我心里突然想到，修炼人做事应该首先考虑别人。于是我尽量用轻快的语气讲，妈，准备一下要带的东西，我们马上过去接你。丈夫很惊讶地望着我，说我爸爸不懂事，我阿妈又喜欢玩，我是拒绝不到的。我以为将电话给你，你讲话会方便，我妈就不会过你。我就说没事，我想好了，婆婆都70多岁，她喜欢玩，带她旅游，她会很高兴，这个是对的。丈夫很感动，走到我身边拍了拍我的背，就说多谢你，如果我不学大法，我亦一定会认为婆婆太不明事理了，但是我学了大法，就应该反过来看问题，我应该将自己不情愿的情绪放在一边，去成就他人的快乐。最后我们一起去旅行，在旅途中，每当丈夫和婆婆观点不一致的时候，我总是及时地做他们的调解员， 劝丈夫理解婆婆，要让婆婆尽量让他们俩都满意和快乐。我主动跟婆婆一起聚会，一起过年，气氛一次比一次更好。慢慢地，我心底的积怨彻底地消散。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会继续讲主人翁的故事。
困境并非绝境，
柳暗花明，人生放光明。
欢迎翻返嚟第十节嘅节目。又过咗两个月，已经系深冬，外面天寒地冻。一日嘅傍晚，我同丈夫又吵起上嚟。佢转身就出咗去，我以为佢去咗婆婆家，冇想到佢夜晚两点先至翻嚟。我先至知道呢六七个小时，佢居然都喺楼下汽车里面呆着。几天之后，婆婆知道呢件事之后，嚟到我屋企，以为系我将丈夫抛走，让佢住汽车。佢话佢儿子虽然犯咗错，可是事情已经过去咗，佢已经付出咗惨痛嘅代价，我应该释怀儿子。呢一句话真系触及心灵啊！我的心卜卜咁样跳，真系枉费咗我几个月嚟嘅隐忍同退让。我沉唔住气就反驳佢，话佢付出咗惨痛嘅代价，其实系我付出咗惨痛嘅代价。你睇睇我嘅头发，唔使几个月就变白，日日瞓唔着，应该系我同孩子承受咗呢一切。我哋就咁样吵起上嚟，孩子睇到呢个情况吓到喊，我亦气愤咁样跟婆婆理论，可是佢越闹越难听，我心里一惊，佢个骂声反而让我清醒，想到自己系练功人，唔能够咁样，就转身入咗睡房，再冇同佢斗嘴。过咗冇几耐，我个心平静落嚟。孩子一直喺度喊，佢拉住我同我话：妈，你唔好忘记你系修炼人，你要忍一下，唔好再同奶奶一样啊！我话：仔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够做到。佢紧紧扣住我，我哋两个都冇再讲一句话。大约过咗十几分钟。婆婆闹够了，觉得无法收场，就说自己都被气病了，还说叫我丈夫给钱她看病，就这样打完场，她出门就走了。我冷静下来之后，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，不能够为所欲为，想怎样做就怎样做，必须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反思自己。我告诫自己不能够推脱责任，是我先语气激动，表情亦不善，激嬲了婆婆。作为帝法弟子，本就不应该这样做，我要跟她道歉。我带着孩子去婆婆家，一入门口就看到她浑身发抖，躺在床上面。原来她闹完我之后，回屋企就好害怕，怕我真是要离婚。他一见到我过来，就叫我的名字，喊着这样说：我不应该闹你，我闹你是怕你两个离婚，我知道你委屈，我真是不想你们离婚。这件事是我的仔错，我替我的仔向你道歉。婆婆一世人是争强好胜， 得理不饶人，把嘴从来不会认输，能讲出这几句话就真是很难得了。我听了之后眼泪哇哇地地流，后来心里面一想到这件事的经过，我还是会有点不舒服，但我主动跟婆婆一起聚会过年，气氛一次比一次好，慢慢地我心底里的积怨彻底消散。一路走过来，从愤愤不平到坦然面对，我为自己的狭窄和自私而羞愧，我亦发现自己真的可以理解和信任丈夫了。其实我的婚姻之路从不平坦，走过的每一步都是刻骨铭心，在十年的婚姻中是忍耐定是离开，我亦都苦苦挣扎过。面对背叛，我和丈夫就好像平常夫妻一样，经历过争吵、质疑、摔打和很多次的对话，愤怒、妒忌、争斗、怨恨等很多偏激的言论，家中亦弥漫过压抑的气氛和孩子的痛哭。幸好在法轮大法的指导下，我一次次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做，归正自己。记不起有多少次了，失眠含住泪找自己，真的发现十年婚姻的筑巢，我亦是有责任。我根深蒂固的为师为我的心，在一次次矛盾的撞击中渐渐地淡化变细了。一路走来，从愤愤不平到坦然面对，我为自己的狭窄和自私而惭愧，我终于可以心情坦然地走过婚姻的交叉口。虽然我做得不够，以后我会遵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得更好。我无法表达这种感恩的心情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一本书，它教导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证自己是个好人。直到我看到转法轮，我从来没有遇到一个人，他教导我每遇到事情，甚至一件好细的事情，第一念首先就要想别人，即是为他人着想。法轮大法师父教我这样做了，我亦没有接触到一群人，他们不为名利钱财，只为变得更高尚而聚在一起。直到我认识了法轮大法的修炼人，法轮大法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一块净土，它是这个世界上一切的荣耀和仰望，它指引着每一个向善的生命走向光明、温暖和纯正。我将自己其中的亲身经历与有缘人分享，愿世人都能体会到法轮大法的珍贵和殊胜。今日就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